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运油车起火，至费城公路倒塌，可能需要几个月复修。美新型 AI 诈骗令人防不胜防。泰晤士报披露， COVID-19 爆发前，武汉科学家就已经同共军合制病毒。乌克兰反攻传出首轮布捷，收复东南部三条村庄。美籍音乐人被俄罗斯法院羁留，涉嫌贩毒，可能重判20年。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美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95号洲际公路，位于宾夕凡尼亚州费城的一处架空路段发生倒塌事故。起因是一部运油车在行经该架空路段下低的时候起火燃烧。据法新社报道，宾夕凡尼亚州州长夏皮洛当日下午在记者会表示，出乎意料的是，出事的架空路面 I-95 双向的车辆都没有传出伤亡，但是当局正努力调查肇事现场是否有任何人被困在车上。这宗事故发生在 I-95 位于费城东北部的路段。根据宾夕凡尼亚州交通局长的讲法，该路段每日的行经车辆大约达到16万次，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临，这宗事故可能会打乱当地交通，并且造成一定影响。美国运输部长伯德士在推特亦都说， I-95 是载人载车的一条主要干线，关闭路段将会对这个城市和地区造成重大影响。州长夏皮洛就表示，运油车起火事故导致 I-95 北向架空路段完全倒塌，南向路段就是结构受损，他预计要完全重建这段路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美国出现新型诈骗，歹徒使用网上几乎可以乱真的 AI 语言复制工具，假冒家庭成员来诈骗亲人。住在亚利桑那州的迪斯特法洛四月向当地电视台表示，听到电话里面传出救我，妈妈救我的声音。他百分百确定那是他15岁的女儿在滑山时候出意外。他说，问题不是那个是谁，那把就是他的声音，他喊起来就是这样。在美国等九个国家针对7000人的民调当中，有1/4表示自己遇过 AI 语音诈骗，或者听过其他人有类似经验。这份由美国资讯安全公司麦克菲实验室上个月发表的民调，70%的受访者表示没有信心能够分辨真假语音。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帕克莱分校的资讯学院教授法里德向法新社表示，因为现在在制作模拟高相似的语音非常容易，网络上几乎没有人能够幸免，这些诈骗正广泛流行。专家表示， AI 最大的危险是模糊了真实和虚幻的界线，令网络犯罪能够有廉价又有效的技术来散播假信息。据英国传媒泰晤士报星期日披露，中国武汉的科学家在多年前就曾经同追求生物武器的中共军队合作，在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前没几耐，借由结合世上最致命的冠状病毒制造出新病毒突变体，后来病毒就在研究室外泄。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透过分析人士、资讯自由提倡者取得并且翻阅了几百份相关文件，还访问了美国国务院的调查人员，勾勒出事件发生到现在最为清楚的事件样貌。泰晤士报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早已经着手找2003年 SARS 病毒的源头，吸引了美国透过纽约一个慈善机构注入资金。美国顶尖冠状病毒科学家还分享了先进的病毒操纵技术，而武汉病毒研究所 由中国南方蝙蝠洞里面搜集到冠状病毒之后，对病毒所做的实验风险越来越大。一开始该研究所仲会公开研究结果，但是到2016年事件有了变化。研究人员在云南省墨江一处矿井里面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当地有些人的死亡症状和沙士类似，但是中共当局并没有向全球发出警告，也没有通报这些死亡事件。现在这种病毒被认为是目前已知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存在的 COVID-19 的唯一近亲。据乌克兰当局星期日表示，乌克兰军队已经由俄罗斯部队手上收复东南部的三条村庄，咁喺呢一个星期发起反攻以嚟，几乎首度通报有村落获得解放。路透社报道，喺乌克兰第68列兵旅发表嘅一段未经查证嘅影片里面，士兵喺一栋被轰炸过嘅建筑物升起乌克兰国旗，并且表示嗰条村落系顿内茨克州布拉霍达特内村。乌克兰塔夫里亚军事部门发言人舍尔申喺电视话，反攻行动有了首轮结果。他表示布拉霍达特内村位于顿内茨克州和扎波罗热州之间，离大洛沃西尔卡村以南只有几公里。与此同时，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亦都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乌克兰军亦都已经一起修复下一条村庄马克耶夫卡，在南部前线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进300至1500公尺远。马里亚尔向外表示，乌克兰防守的方向没有失去任何阵地。近日一名美国公民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被逮捕，并且被指控毒品交易罪，在10号首度出庭，全过程透过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转播。因为涉嫌贩毒被逮捕的是在俄罗斯生活了十几年的美籍音乐人 Michael Travis Lick 李克，他曾经是俄罗斯爪住黑夜 Orvinov 乐团的作曲填词人兼主唱。根据法院资料指出，李克涉嫌贩卖毒品甲氧麻黄酮，毒品作用类似可卡因和揈头丸。莫斯科一间法院下令将李克在开审前羁押两个月，在俄罗斯被控生产或者销售毒品，最重可能面临20年的有期徒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周末亦都证实了李克在莫斯科被逮捕的消息，并且说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官员出席了首次开庭。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当美国公民在海外被捕那阵，该部门会尽快寻求领事探望，并且致力提供一切适当的领事协助。
北约最大空演今日在欧洲举行，25国上万人参与。国务院重申美国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涉嫌在新疆用强迫劳工，美国禁止进口纳斯达产品。川普遭到联邦起诉，近半美国民众认为司法部有政治动机。中国极端天气，十几个粮食主要产区大面积受灾。特约科维奇生涯23座大满贯，暗示拼年度全满贯。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今日将在欧洲举行北约史上最大规模的空军部署演习，向盟邦和俄罗斯等可能威胁展现团结。据法新社报道，以德国为首的空中捍卫者23演习将持续到6月23号，有来自25国大约250架军机参加演习，包括日本以及正在申请入会的瑞典。多达万人将参加这一场志在加强协同作战能力和备战的演习，强化在北约领土城市、机场或者港口遇到袭击的时候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抵御。德国空军首长格哈茨上个礼拜宣布演习的时候表示， 2018年就在构思空中捍卫者23计划，部分是为了回应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但今次演习并不是针对任何人。美国驻德国大使葛特曼表示，今次演习无疑将展示我们盟军的灵活度和敏捷性，并向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家传递信息。自从去年9月以来，德克兰和华盛顿之间为了挽救和六个大国的核协议而进行的几个月间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礼拜日表示，如果伊朗的核基础设施保持完好无损，就德克兰的核项目与西方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哈梅内伊这一番表示是在德克兰和华盛顿否认他们即将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的报道几日之后做出的。根据这项协议，德克兰将遏制他的核计划以换取解除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拒绝就哈梅内伊的言论发表具体评论。他重申拜登政府的立场，就是美国承诺绝对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国务院发言人说，我们认为外交是在可验证和持久的基础上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方式。但是总统亦明确表示，我们没有从谈判桌上删除任何选择，暗指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上个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说，在与伊朗的争议问题上取得的进展有限，包括重新安装德克兰去年下令拆除的2015年协议中最初安装的一些监测设备。美国禁止进口中国激光打印机制造商纳斯达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原因是这家公司涉嫌在中国新疆地区使用强迫劳工。纳斯达是美国利盟国际的控股股东。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从下个礼拜一开始，纳斯达及其在中国珠海的八家子公司的产品将被限制进入美国，因为这些公司参与了针对受迫害群体成员的商业行为，包括维吾尔族人。美国已经通过去年生效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采取罪行执法行动，试图从企业供应链中消除与强迫劳动有关的产品。专注中国事务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说，上个礼拜五的行动是向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表示与强迫劳动相关的产品仍然在进入美国市场。这个委员会敦促加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执法。担任这个委员会主席的新泽西共和党众议员 Chris Smith 同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 Jeff Merkley 说，美国消费者不应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资助中共的种族灭绝行为。对于川普近日遭到联邦刑事起诉，指控他卸任后非法携带机密文件一事，最新民调显示，有 47% 的美国民众认为这项起诉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他在遭到起诉之后的民调仍然居高不下。有 61% 的共和党支持者可能会在202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投票给他。根据9号公布的起诉书，川普遭美国联邦检察官指控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公寓非法持有美国核子和国防机密文件，遭到38项指控。司法部指出，川普在2021年1月卸任的时候带走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其他情报机构等高度机密文档。对此，国会山庄部引述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和益索普集团礼拜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指出，47%的受访者认为对川普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37%就不是这样认为，16%的民众表示不确定。另一方面，80%共和党支持者认为这项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只有16%的民主党支持者同意这个观点。川普礼拜六在乔治亚哥伦布市向支持者公开演讲的时候亦都表示，这份起诉书毫无根据，他是因为竞选下一任总统才遭到起诉，这个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的猎巫行动，并且予以谴责。近期 中国黑龙江、河南、山东等十几个粮食主要产区都遭遇冰雹、强降雨等的极端天气，造成农作物大面积受灾。6月11号下午，重庆市多地发生雷雨、大风、冰雹等极端天气。根据官方消息，今次冰雹造成部分农作物受灾。6月10号强对流天气产生的冰雹天气，导致辽宁、大连、雅房、店市多地农作物受灾，受灾面积104,300多亩，损失预计达到2亿元人民币。中国有13个粮食主产区，分别是黑龙江、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河北、吉林、安徽、湖南、湖北、内蒙古、江西和辽宁。据媒体报道和各地民众上传的影片显示，上述粮食主产区近期普遍遭遇冰雹等极端天气，造成农作物大面积受灾。中共应急管理部6月7号公告，5月份全国发生5次强对流天气过程，20个省、265个县遭受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的强对流天气。塞尔维亚网球名将德约科维奇11号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封王之后表示，赢得第23座男子大满贯冠军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并且暗示将追逐1969年之后第一个男子单打年度全满贯。年度全满贯是指在同一年横扫所有网球四大满贯赛事。男子单打目前只有美国的巴吉和澳洲的传奇拉佛完成过。36岁的德约科维奇技压年仅24岁的鲁德，他11号以7-6、6-3、7-5直落三场封王，超越西班牙好手纳达尔的22座大满贯金纪录，成为法网年事最高的冠军，亦是唯一一位至少三度赢得所有四大满贯赛事的选手。2016年、2021年两度在法网封王的德约科维奇，当日三度夺冠之后，世界排名亦将重回第一。之下他在准决赛击败的西班牙小将艾卡拉兹。
微软正正布局脱欧，失业潮杀到，专家担心大锅饭重返中国。中共网络审查再收缩，手机档案传输计划实名制。车臣领导人员要新军备，意外曝光中国制装甲车。怕乜嘢？河北店主挂高考加油横额，被城管强拆。泰星 BKPP 香港见面会，主持人被指涉歧视。被粉红攻击。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国经济惨淡，房地产市场萎靡，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随时爆煲，欧美投资人离开中国，外资企业撤离，失业率不断创新高。最新消息指，美国科技巨头微软亦都静静撤离。英国金融时报6月9号报道，总部设在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院 MSRA 已经着手办理签证，将40名顶级人工智能专家撤离中国，转往加拿大。报道引述专家指，这是微软在中美关系越趋紧张的情况下作出的防御举动，避免顶尖人才被中国科技集团招揽，研制中国版 AI 工具。外资撤离加剧中国房地产困境。最近一段影片被热播，主题是世界500强外派职业经理人大批撤离，导致上海豪宅租金暴跌。影片很快被中共封杀，但是估计已经有2000万播放量。在影片里面，一名男子站在冷冷清清的上海复兴路，指住马路两边空荡荡的楼宇说，最近上海租金暴跌，我不做租任我都晓，知道为什么吗？外国人都走清光了。他还提到上海一些小区，好像名媛世纪城、嘉丽苑等，租金以前每个月由人民币1-2万到4-5万， 租客都是在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工作的外国人。现在这些人走了，房屋没人租，他有个朋友做包租的，前几年赚到盆满钵满，但是现在蚀到一塌糊涂，房屋没人租。同时失业潮亦都席卷中国。大纪元时报日前报道说，197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失业高峰，第一次是1973年至1979年，文革期间下乡的知识青年要求返返城市，出现了就业危机。第二次是1998年至2001年，所谓的国企改革导致失业大潮。第三次就是目前在中国蔓延的这一轮失业潮，由2020年即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出现，失业规模逐年攀升，估计2025年会达到历史高峰。旅美经济学家李恒清分析说，自己是在文革时代出生，经过前两次的失业潮，而目前这一次大规模失业和前两次不一样，整体形势越来越不好。李恒清说，他真正担心的是这一代年轻人最后对未来失去希望。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认为，未来可能变成全面萎缩，到最后怎么办呢？可能只能够给老百姓一啖饭吃，那就是吃大锅饭、供销社、下乡劳动的政策还是会搬出来。中共网络审查日趋严厉，监管部门计划加强对手机用户使用蓝牙、WiFi 和隔空投送 AirDrop 传输信息的管控，或者需要实名制才可以使用。即使这些协助中国意见人士筹组抗议行动的重要渠道或者将会被堵塞，但是仍然有民众乐观认为，反抗之火不会轻易被扑灭，大家仍然能够很快找到新的发声方法。中共网信办6月6号公布，近距离自组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公众意见征询通知，说截至7月6号，公众有一个月时间可以对这项已定的新规则提出意见。网信办说，近距离自组网信息服务是指利用蓝牙、WiFi 等信息技术，近距离即时组建网络，并且提供发表、接收信息的服务。规定要求用户不可以利用这项技术传输违法信息，如果收到违法和不良信息，应该向监管机构投诉和举报。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第六条规定，近距离自组网信息服务提供商，即是应用程式开发商和电信业人士，要依照中共网络安全法，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资料，才可以使用蓝牙、WiFi 等进行传输。另外，网信办还要求服务提供商应该设立自动关闭接收数据的功能，如果用户接收数据的时间太长，就应该自动关闭接收。服务提供商还被要求提供便利快捷的投诉举报渠道，即时受理用户的投诉和举报。中国意见人士担心这项新规定会令他们在动员或者分享资讯方面的渠道受到影响。一位匿名的软件工程师表示，想在中国继续运作的手机和应用程式开发商将会被迫遵守新规定，否则就会被应用程式商店下架。这名软件工程师还补充说，和微信一样，程式开发商必须响应审查，听命令进行下架。这些新规定可能会成为非中国应用程式发展中国市场的障碍。例如一直深受中国活动人士欢迎的 AirDrop， 近年来抗议者经常使用该功能来筹组或者向其他人传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因为这令他们在不暴露个人资讯的情况下可以向陌生人传输资讯，在过程亦都不需要透过被中央监控的网络系统。但是去年11月，苹果突然限制该公司手机的隔空投送 AirDrop 功能在中国地区的设备使用，而非中国区的用户就没有该限制。即使是这样，荷兰的中国民权活动家林生亮表示，中共对新冠病毒的清零政策令很多中国民众已经开始觉醒， 虽然中共当局急切想要堵塞网络上的漏洞，打压反对声音，但是反抗之火不会轻易被扑灭。他说，我们还是会找到新的发声方法。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盟友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近日发送一段影片，炫耀部队新的军备，点知被外界发现其中竟然包括中国制造的装甲车，咁亦都成为中共军事援助俄罗斯的再一铁证。据欧亚新闻报道，当地时间7号，卡德罗夫在他的 Telegram 频道发送了一段影片，显示车臣部队各种最新购买的装备，并且强调这些装备是将会用在对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而画面里面就出现了8架由中国陕西宝鸡专用汽车厂制造的虎式装甲运兵车，意外证实了车臣部队已经接收了中国制武器。报道指出，由2012年起，中国将虎式装甲车出口到国际市场，其中包括很多世界各地的安全部门，但是这些装备的出口全部都需要获得北京的许可。虽然俄罗斯当局之前从来都没有承认有接收过来自中国的任何军事援助，但是这次卡德罗夫的影片和言论就证实了中共不单止出口军备到亲俄部队，而且这些军备更加是直接用在俄乌战争。中国大陆高考期间，河北保定一间中学附近的商户在铺头门口挂高考加油的横额为考生打气，点知就被城管强制拆除，引发网民舆论争议。据大陆传媒报道，这间开在一间中学附近名为百丈冰雪糕批发的铺头，见到高考就到，想着学生平时都很关照他的生意，所以就想为家长和考生送一些免费的水。就在6月8号高考第二日，在铺头窗口挂了一条祝福的横额，上面写着高考加油，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咁简简单单的13个字就被城管认为是卖广告。于是四名城管不理店主的解释，强行将横额拆下来，还说横额影响使用，有涉嫌卖广告的嫌疑，要祝福在心里面加油就得了。铺头老板很不服气，表示横额上面没有铺头的名字，也都没有介绍产品，就是单纯的祝福说话，怎样判定这是卖广告呢？在很生气的情况下，老板将这件事上网。在引起舆论争议之后，有关部门回应说，之所以拆横额，是因为规定要求户外广告悬挂需要提前上报备案。网民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说这两行字上报备案的具体依据是什么？网民回复说，没有依据，我的规矩就是规矩。有人说真是没必要，就是这几日大家一起营造良好的考试氛围，有什么问题？都是商家自发的，我们村里面电线杆也都有挂这种祝福，难道也都是卖广告？有人透露自己的经历，说在我铺头里面的玻璃贴了个招聘启示，罚了5000。也都有人质疑，就算是卖广告那又怎样？不卖得吗？那铺头门口不摆得摆在哪里？那罚款我可以在心里面交吗？现在什么时代啊？我真是看不明。有网民认为，官方之所以这么紧张，是因为怕横额。那令人联想到去年中共20大前夕，有人在北京四通桥拉开巨大横额，抗议习近平和中共。事件引发海内外关注，中共官方为这件事亦都是如临大敌，立即找看桥员看守北京的各个天桥，甚至研发了专门监控民众拉横额的技术。大纪元报道引述美国监控研究公司 IPVM 最近的报告，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向中共政府提供一种技术，利用人工智能录影镜头收集抗议者的面部特征，来监控他们在何时何地拉开抗议横额。泰国一个人气偶像组合 近日在香港举行粉丝见面会嗰阵，因为主持人将中港台相提并论等言论，触发大陆粉丝的敏感神经，质疑他是辱华，并且在网上攻击，最终导致主持人被撤换。综合亲共香港传媒、大公文汇网和香港新闻网报道，六号晚泰国人气偶像组合 Bill Kin and PP Krit BKPP 在香港举行粉丝见面会嗰阵，见面会主持人发表了涉及台湾言论，将中国、台湾和香港并列提出，引发台下粉丝不满，并且大嗌中国、台湾是中国的来表达抗议。还有网友爆料，主持人和现场工作人员在舞台上的语言和行为疑似是歧视大陆粉丝，例如主持人在和台下互动嗰阵，问台下有没有台湾人和香港人，还拉长声音问有没有中国人啊。另外主持人还在游戏环节的时候坚持用广东话和被抽中上台的内地粉丝交流，之后主持人用普通话问你听不懂吗，那就不能够玩游戏咯。相关事件一经传出，有大陆网民认为主持人的言行和之前国泰事件并没有区别，都是赤裸裸的挑衅和歧视，甚至还有网民说应该对该主持人追究刑事责任。海外网民就表示小粉红的心理防线又被突破了，小粉红已经可以做到自发性审查了，玻璃心随处可见。据香港明报9号报道，在内地网民的批评声浪底下，主办单位在第二场的见面会那阵已经更换了主持人和翻译员，该事件亦都被形容是国泰事件 2.0 版本。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南海霸主中共头大，东盟十国风向要变，美日携手北约，25国空中军演今日登场。在英港人集被疑似中国学生殴打，川普被起诉反助民调，捐款上升，出现发热皮疹快就医，两地现后斗。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在南海的霸权正在受到东盟国家的连环挑战，菲律宾宣布和美国、日本在巴丹半岛附近海域进行联合军演，已经引起中共暴跳。10号通过媒体扬言要拖走菲律宾的军舰，而印尼日前更宣称东盟所有国家9月份将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地点位于南海的最南端的立土立群岛北部。有报道认为演习地点在中共宣称有主权的南海地区，这个让中共十分头大。作为东盟本次联合演习的发起方，印尼方面虽然声称这次联合军事演习重点是海上安全和搜救，不涉及具体的作战行动，但承认各个成员国之所以同意参加演习，与中共在南海的存在有关。这个将是第一次东南亚国家全员出动的联合军事演习，届时东盟十个成员国以及观察员东帝盟都将参与，亦包括了当前由军政府控制的缅甸。不仅如此，东盟领导人峰会亦将同时召开，重点讨论南海问题。这个就表明东盟的合作形势有从政治经济向军事领域延伸的趋势。美国之音报道更直接指出，东盟是想借此对中共示威，表达他们维护南中国海主权的一致决心。有报道认为，随着亚太格局深远变化，以这次联合军事演习为引，如果东盟正式开始常态化的军事互动，甚至成立一个军事合作机构，那就有同盟化的可能。 虽然不是所有东盟成员国都对南海声索过主权，但是围绕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东盟向来是以一个整体与中共进行对话，对南海问题的实际需求变相促成了东盟内部合作范围的扩大与转型。时评人士杨威曾分析，中美在印太主导权的争夺中，美国捷足先登，在中共领导人轻视东盟峰会之际，白宫却使出全力促使东盟尽快选边站。去年11月拜登亲自参加了美国东盟峰会，并承诺提供 1.5 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各国的基础设施、能源转型、安全与预防大流行等项目，以对抗北京在当地的影响力。希望之声 TV 粤语频道的头头是道主持人石头认为，东盟十国军演的地点就是在中共认为南海是他的那一部分，亦就是九段线之内。其实行动方面已经在否决了中共所谓的九段线的讲法。为什么这一次东盟十国有胆量，这一次由美国这边牵头拉起的印太经济框架，东盟十国里面占了大部分，同时亦看到美国真的做出了在经济上对东盟有帮助，就是东盟十国里面加入了印太经济框架的这些国家，他们得到了益处，知道美国对他们是真正的友好的，亦就是说美国在撑腰，所以他们现在才有这个胆量和中共叫板。这一次的军演明摆着他们就是对着中共做的，要演给中共看，下一步亦有可能这种军演会由美国加入的这种方式来做军演更显得突出。美国在印太方面朋友更多，或者说是力量更大。实际上中共南海军事化已经惹怒周边国家，在东边中共持续骚扰钓鱼岛周边，迫使日本欲加入五眼联盟，韩国已经开始倒向美国，在西南边中共与印度中印边境多次发生流血冲突，将印度推向美国。在南边中共持续武力威胁台湾，反使到台湾赢得国际声援，中共加紧在南海地区填海造陆，威胁到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安全。四轮交恶使中共空前孤立。杨威分析，东盟国家自知弱小，难以抗衡中共的军事扩张，依靠美国制衡中共几乎成为不二的选择。美国希望东盟能够参照四方机制的模式，形成更大的抗共联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算是第一步，美国在印太有四方机制，还有与日韩的军事同盟，又有 AUKUS 军事同盟，若果再将东盟变成伙伴，中共就确实陷入了包围圈。由25国1万名士兵和250架军机参演的空中捍卫者23空中操演12号登场，一年举办10日。这次军演以德国为首，其中有23国是北约组成员，是北约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演。美国将派遣 B-1 战略轰炸机、F-35 力中战机及长程致命性无人机参与。美国空军国民兵总监罗克中将指出，北约空军希望将这次军演的经验应用到世界各地，包括太平洋地区。美国空军国民兵将从42个州派出100架飞机和2600人参演，演习将从美国经由德国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的俄罗斯边境和黑海周边。近期和北约往来密切的日本与尚未正式加入北约的瑞典亦在本次参演国名单中。北约官员表示，演习旨在优化和扩大成员国合作，无疑有成员国受到袭击，其他成员合力采取措施因应。外界认为演习带有强烈政治意涵，向俄国政府展示北约的军事实力，表明攻击北约成员国的后果。《华尔街日报》报道，演习期间将进行约2000次飞行，包括 B-1 轰炸机、F-35 战机和长程无人机。透过这次演习获得的经验，将便于盟国空军未来在欧洲和其他地区部署，以保护韩国和日本等伙伴。罗克表示，吓阻需要透过实力展现， 如今是展现各方联合行动的实力和信誉之时。这次演习规模浩大，应该可以让盟军在几个小时而不是几个月内在远至韩国和日本的地方实施类似部署。今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四周年，英国多地都有港人举办游行集会。11号在修咸顿有港人在参与集会后被疑似中国留学生殴打，手臂和颈部多处留有伤痕。随后留学生们在微信群发视频炫耀。当日中午港人集会期间，一名讲普通话的白衣中国男子在现场叫嚣，被港人驱逐后，他曾警告会召集更多人到场，至集会结束前仍未见踪影。然而有参与集会的港人饭后在一条已远离集会现场的街道遇到该名白衣男子及几名疑似中国学生，对方没有讲话直接上前施袭，因而被认为是有预谋伏击。现场短片所见，至少三名男子围殴一名身着黑衣的男子，对其拳打脚踢，一名女子试图阻止但被推开，其中一名白衣施袭者挥舞中国国旗，高呼香港是中国的。有人将其中一名施袭者的姓名在网上发布，并指他是修咸顿大学的留学生。有微信群组截图显示，有人将施袭片段放在群组内炫耀。此前亦有人在修咸顿的微信群组中贴出港人集会相片。有人回应能不能够叫多些人去将他们围起来唱国歌。流亡英国的前香港区议员刘嘉文表示，港人在英国国土遭受肢体袭击，敦促当地警方调查，并要求英国内政部及外交部调查境外渗透问题。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形容事件令人发指，呼吁当地警方立即拘捕施袭者并调查事件，又促请校方开除施袭者。10号川普表示，司法部对他的刑事指控是滥用权力，反助他提升民调以及快速筹集政治捐款。9号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公布了一份针对川普的起诉书，对川普卸任后保留政府机密文件提出37项指控。川普和他的一名助手定在13号在曼阿麦威尔基 D 弗格森大楼联邦法院参加首次传讯。川普在集会上表示，政府部门的不公正以及政府部门被当成武器使用，对我的荒谬和毫无根据的起诉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可怕的滥用权力行为之一。这种恶毒的迫害是对司法的嘲弄，拜登试图将他的主要政治对手关入监狱，如果我不是拜登的挑战对象，就不会有政治迫害，亦不会有起诉。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他带来的唯一一件好事是他推动了民调，在被起诉后政治捐款接踵而来。川普还说拜登有1850箱机密文件，他到处都是箱，他怎样为这些箱辩护？他的2016年总统竞选对手希拉里被指控为了逃避国会传票而烧毁了一台存有政府机密的笔记本电脑。华尔街日报周五的社论表示，过去包括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内的多名前官员亦有被发现机密文件处理不当的情况，但没有人受到指控。社论说拜登还被发现在卸任后成为总统之前拥有机密记录，但迄今为止司法部尚未对他提出指控。川普的共和党竞争对手企业家拉马斯亚米表示，指控川普表明美国有两层标准，一层适用于川普保留政府文件，另一层适用于拜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克利说，这个是检察机关越权双重标准和仇杀政治的一个例子。川普的共和党主要竞争对手德桑蒂斯承诺，如果当选将在起诉方面追究司法部的责任。继去年中国重庆出现猴痘病例后，近期北京市、广东省广州市亦都发现猴痘病例。6月10号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消息称，广州市监测发现两例猴痘病例，病例分别为43岁男性和29岁男性，两人经诊断为猴痘确诊病例。通报称，若在国内外有可疑动物、人员或猴痘病例接触时，或有同性性行为等高危行为，并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应主动就医。通报仲披露，2022年以来持续爆发的猴痘疫情，主要是一个或多个伴侣发生性关系的男性行为人群相关。本月6号，北京市控制中心通报，近日北京市医疗机构报告两例猴痘病毒感染病例，两名病例均是通过亲密接触感染。这种病例早在去年就在中国大陆出现。2022年9月16号，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了一例猴痘病例。官方称，该病例为自国外中转重庆入境人员，在入境人员中共肺炎疫情防控集中隔离期间发现皮疹等症状，经复核，该患者为猴痘确诊病例。公开资料显示，猴痘是一种由猴痘病毒引起的罕见传染病，人畜共患病，主要透过接触受猴痘感染的人群、动物、受污染病毒的物体传染给人类，潜伏期大约为5至21日，但通常为6至13日。
乌军反攻获新进展，飞行员开始 F 受到训练。华格纳集团拒绝同俄罗斯国防部签合同，俄军士气低被制裁。美国话，中共至少2019年起在古巴设间谍基地。发生了什么事？秘鲁一至四月超过3400名女子失踪。皮尤调查显示，一半美国人反对大学招生平权措施。大家好，我是黄晓翔。6月11号，乌克兰军队在扎波罗热前线展开了至少三个区域的战斗。乌军方面说，他们在反攻的初始阶段首次夺取了少量领土，并且占领了顿涅茨克东部地区的至少两个村庄。当局发布影片片段显示，士兵在村庄上空升起了乌克兰的蓝黄国旗。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第一个礼拜，几乎一直对战斗过程保持沉默。外界预计，几乎策划的今次反攻将会成为二战以来欧洲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之一，但是目前仍然处于试探性攻击和佯攻阶段。乌克兰军方指出，在6月10号，乌克兰军队在巴赫穆特附近的前线区域推进了1400米。俄国消息人士说，由于西方提供的装备具有卓越的夜间光学系统，乌克兰军队在夜间进行攻击时具有战术优势。消息人士声称，基辅方面的军队最近几日已经开始加强夜间攻击，乌军可能倾向于利用西方系统提供的优势策划成功的反击。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认为，乌克兰军队目前正在尝试一项异常困难的战术行动，对俄军准备好的防御阵地进行正面攻击。由于缺乏空中优势，战斗局面会变得复杂。该机构认为，截至当前，乌克兰并未投入其绝大多数力量进行反攻。西方政界人士敦促政府进一步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帮助壮大反攻阵势。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默考尔表示，如果美国不向乌克兰提供所有必要的武器，将会助长冲突的持续。他敦促美国尽快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截至目前，美国同盟国共同拥有数千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武器。11号，乌克兰传媒透露，几十名乌克兰飞行员将会开始进行 F-16 战斗机的驾驶训练。报道指出，飞行员将会连续进行几轮训练。乌克兰现在没办法一次性派遣所有人去学习，因为飞行员目前每日都在第一线的冲突地区进行几十次空中战斗任务。 不过乌克兰显然有足够数量的飞行员能够驾驶 F-16 战斗机进行打击任务。在今次学习过程当中，基辅方面优先考虑精通英语并具有未来服务潜力的人，因为他们是相对年轻的飞行员。官员表示，乌克兰的空军飞行员积极参加了作战任务，这样意味着他们已经有一部分的飞行和战斗技能。今次训练将会侧重于适应新飞机和现代设备。而在乌克兰南部地区，由于一座水坝遭到摧毁，当地的情况十分惨烈。帕尔松地区当局首长普罗库丁说，俄军在11号对一艘进行洪水救援的救生艇开火，造成3人丧生，10人受伤。根据乌克兰官员和援助组织的讲法，自礼拜二卡霍夫卡大坝倒塌以来，俄军已经多次对救援行动发动袭击。大坝的倒塌导致洪水沿住第聂伯河流下，这样只会增加冲突前线面临的危险。英国情报显示，在大坝炸毁之后，克里米亚半岛的淡水供应将会受到严重威胁。为克里米亚供水的北克里米亚运河从卡霍夫卡水库攞水，到9号水库中的水位可能已经降至入取水口的水位以下，这样会导致水将会很快停止流向克里米亚。作为应急措施，俄方可能需要采取钻井、配备水源等方式满足克里米亚的用水需求。俄罗斯雇佣军团华格纳的首脑普里戈津6月11号表示，他不会同俄罗斯国防部签署任何合同。此前该部在星期六宣布，志愿部队和好像华格纳这样的私人军事团体被俄国政府要求在7月1号之前签署国防部合同，以提高部队使用效率。普里戈津说，国防部长绍伊古发布的命令和法令适用于国防部雇员和军事人员，华格纳不会同绍伊古签订任何合同。然而华格纳绝对会寻求保障俄联邦和最高统帅的利益。10号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当中援引绍伊古签署的法令内容，说这一类合同将会赋予志愿编队必要的法律地位，并为他们的工作和完成任务创造统一的方法。此前普里戈津和俄国国防部的不和遭到外媒关注，普里戈津经常批评俄国传统的军事等级制度，并且试图赢得和军事指挥官的权力斗争，以令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东部的前线战斗。普里戈津被指和普京保持密切联系。在本月首早，他将数万华格纳士兵的伤亡归咎于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弹药。另一方面，在俄国正规军队当中亦出现很多问题。由于很多俄国士兵是被临时应征入伍，很多人在俄国军队当中出现了不服从、搞破坏和开小差的事件，这样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多。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 Facebook 贴文当中说，由于俄军没有提供明确的兵役期限法规，在战场上缺乏重大进展，军营当中对未来前景的恐慌情绪蔓延，很多应征入伍者出现很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俄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发布了一项决定，命令各编队和军事单位的指挥官查明不服从者，并将他分配到突击连，派遣去攻击乌克兰阵地。这种做法亦都是俗称的炮灰突击。乌克兰媒体报道说，在6月2号有大约40个俄军士兵在卢甘斯克州的前线临阵逃脱，这样催生了俄军的最新决定。在乌克兰反攻逐步推进的情况下，美国传媒 CNN 前往乌克兰南部前线采访当地居民，有受访者表示，他们所在的地区距离乌克兰军队最近推进的前线仅5公里，虽然家园备受打击，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有什么好怕，并且对反攻充满希望。72岁的乌克兰居民舒姆斯卡住在临时掩体当中，他表示前线非常危险，居民有一到两人伤亡，造成了很多破坏。去年8月他的房屋遭到摧毁，但是现在他不害怕，而且已经习惯了不准备逃离。他认为战争就快会结束，人民亦都会过上正常的生活。 拜登政府官员话，至少自2019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古巴营运间谍基地，这个是北京提升其国际情报收集能力计划的一部分。熟悉美国情报的匿名官员表示，美国情报界已经意识到中国从古巴进行间谍活动一段时间了，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而白宫方面早前已经了解了中共政府从2019年开始设立古巴间谍基地的问题，近期有迹象显示美国已经加大力度调查中国扩大其间谍活动的努力。此前《华尔街日报》在6月8号报道说，中共和古巴原则上达成新的协议，在岛上建立电子摄听站之后，当局计划向古巴支付数十亿美元费用。而白宫话该报告不准确，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话，美国情报界已经确定中国在古巴从事间谍活动的做法是一件持续的事情，而并非新事态发展。匿名消息人士告诉美联社，为了建设间谍机构，中共官员考察了大西洋、拉丁美洲、中东、中亚、非洲和印太地区的不同地点。在2019年，北京对古巴的间谍活动设施进行了升级。在最近几个星期里面，有关古巴间谍计划的内容出现在美国机密情报报告当中，并且被分享给国会情报委员会的成员。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去年在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两国关系跌至最低点。今年年初，在美国击落中国间谍气球之后，美中关系进一步紧张。白宫6月10号的新声明说，美国已经采取外交等措施来减缓中共政府在古巴和世界各地的间谍行动。在消息传出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准备在本月稍晚访问北京，为美中关系设置护栏，防止冲突进一步激化。6月11号，秘鲁监察员办公室发布惊人的声明，说仅仅在今年1月至4月，该国就有超过3400名女性被通报失踪。根据法新社的讲法，秘鲁监察员办公室发布了题为《他们发生了什么事》的报告，其中提到在今年的前4个月，发生了3406宗女性失踪的案件，其中1902人被找到，但仍然有1504人去向不明。秘鲁监察员办公室副主任欧提兹说，秘鲁人口仅为3300万，呼吁当局将女性失踪的问题列为迫切危机。他批评说，政府当局并没有将女性失踪、绑架和诱拐女性的问题作为优先议程。公开资料显示，在2022年秘鲁有超过5380名女性失踪，其中大部分是未成年和青少年，这个数字和2021年相比减少了 9.7%。 多个非政府组织批评说，地区警察和检察官办公室没有对很多案件尽到充分调查的责任，原因是他们将失踪的女性视为是自愿离家。皮尤研究中心在周末发布最新调查报告，其中提到有超过五成的美国受访者不赞同大学招生的所谓平权措施和优惠性差别待遇，超过九成的亚裔群体反对将学生的种族背景作为录取的参考因素。调查发现，只有 33% 的受访者支持招生平权法案，就连在加州和纽约，选民亦都对这个条款兴趣不高。按照不同族裔来看，47% 的非裔群体支持在大学考试当中考虑学生种族背景，29%的人群反对。在西班牙裔人群当中，支持和反对的比例都是 39%。超过 57% 的白人和 53% 的亚裔反对考虑种族背景。按照党派来看，大约75%倾向共和党的受访者反对平权法案，54%的民主党受访者支持法案。在今年7月4号，美国最高法院有希望对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招生案件作出裁定，以解决大学录取是否应该参考人群种族的争议。法案的支持者认为，将民族和人种作为大学录取的考虑因素之一，有助于增加学校学生的多样性，而反对者认为这样的做法对很多优秀的学生造成了歧视。 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我哋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嘅国际广播电台。